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这是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的结尾，第三十三节说：“这事以后，这事指的是神人来到伯特利，在耶罗波安要献祭的时候宣告审判的信息。耶罗波安的手因为神人的审判，所以呢就枯干了，不能弯曲，又因为神人的祷告被医治。虽然经历了这么特别的事情，神的神迹奇事就在他眼前，就在他的身上这么真实的发生，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发现在南北国君王的历史当中，常常很多时候是非常黑暗的，人心的刚硬，不愿意对上帝的作为，不管是审判还是恩典，有很正面、直接、柔软的回应，造成了南北国历史当中那个悲惨的一面。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呢，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事情在许多王的身上都发生。耶罗波安呢，没有离开他的恶道，他继续做按着他的心意讨好人民的事，来巩固他的权力基础。三十三节说，他把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原来神拣选特别做祭司的立位支派，对耶罗波安来说，这个事情太麻烦，这个事情呢也太像南国所做的事情，北国必须要有一些区别。最好的是如果有人愿意，这些人呢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这些人呢就被分别为圣来侍奉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利益的交换、权力的给予等等，大概都是不难明白的事。对于这件事情，圣经的评价是非常严厉的审判。三十四节说，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好像是神做的事，只有神可以叫人分别为圣。可是呢，在这里耶罗波安竟然以为他可以做，他把凡民、把这些愿意的人呢分别为圣，立为祭司，因为这样缘故他受审判。十四章开始让我们看见审判的一些细节，以及耶罗波安更清楚的一些心境的反应。十四章第一节说，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对他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这亚西亚呢，是当初把他的衣服撕裂给耶罗波安其中的十片，告诉他他要得到北国的十个支派，神要立他为王的先知。很有趣的是，在耶罗波安这里对他妻子说话的时候，他只有提到这个人呢是告诉我一定会做王的先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我现在做王了。这个先知显然非常灵验，因此你去求问他，我们的儿子的病呢会不会好。耶罗波安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也就是这位先知亚西亚对于耶罗波安有许多的提醒，有许多的命令，在他违背了这些命令之后呢，他一个也不记得。第四节说，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神呢晓谕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子要来见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虽然亚西亚已经年纪老迈，他的视力非常的糟糕，他看不见东西，可是呢他仍然是一位敬虔爱神的人。虽然眼睛看不见，神却给他特别的启示，让他不但知道，他甚至于是预先知道所将要发生的事。当耶罗波安的妻子进门的时候，亚西亚听见他的脚步声，他就直接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们想象耶罗波安的妻子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她其实刻意 打扮装作其他的妇人，就是为了不让人，特别是不让亚西亚认出他来。可是他才到刚刚到门口而已，亚西亚就直接的指出他的身份。对于耶罗波安的妻子来说，这会是何等大的一个惊奇。可是这些惊奇好像发生在耶罗波安身上的事情一样，没有真正造成人生命的改变。那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亚西亚说，我奉命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在这里上帝的话很有趣的是，把耶罗波安和大卫拿来相比。在耶罗波安曾经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他曾经在所罗门底下做他的臣仆，做掌管服苦工人的工头。我们记得大卫也曾经在他之前的那一个王扫罗王的手下，大卫呢服的是军职，他做战士长。两个人都曾经在他们前面的王，也是后来他们推翻的王手下做事。大卫曾经被撒母耳高立，高立之后呢没有立刻做王，反而呢还逃亡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扫罗王呢到处要追杀他。耶罗波安也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他被亚西亚用撕开的衣服立为王之后，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要杀他。因为这个缘故，耶罗波安呢就开始逃亡，逃到埃及去。从他们人生的经历来说，说不定最像大卫的在圣经当中其实是北国的第一个王，也就是耶罗波安。所有大卫曾经经历的事情，耶罗波安似乎也都经历了。所以神在这里告诉耶罗波安说，你应该要效法大卫，因为在你眼前的历史当中，你可以看见最像你的也是大卫，为什么却不效法他呢？何况你所得的其实是原来他的国呢？因为你没有遵行，没有效法大卫，反而行恶，反而比那个我要废弃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更甚，所以惹我发怒。现在呢，第十节上帝宣告的刑罚是，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一节结束，这两节的审判的经文听起来非常的可怕，非常的恐怖。神对耶罗波安的刑罚超过我们的想象。为什么神刑罚的这么严厉呢？说不定回到耶罗波安原来一开始，其实他所承受的是无比大的恩典，在这些恩典当中呢，却完全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敬拜神的心，却自以为大，只懂得算计权谋，只懂得迎合百姓。当原来设立他是为了要取代那背弃神的，他却连前面那一个人所犯的错不但重复甚至加倍，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耶罗波安他的可恶。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这耶罗波安的妻听到这么可怕残忍的信息，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他就起身回去了，回到了北国的首都德萨，刚刚到门口，他的儿子就死了。可是在这一个 整个审判的信息当中，对先知亚西亚来说，耶罗波安的儿子死了，却还不是他的家族当中最惨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整个耶罗波安家族后来所面临到的命运，也许我们都会同意亚西亚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你起身回去，你的脚一进城门，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来。这里让我们看见，也许生命的长短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我们当然都希望可以长寿，我们当然都希望可以多享福。可是这里耶罗波安的儿子是他许许多多的儿子，他的儿孙当中可能是最早过世的。但是在圣经的评价里头说，虽然他最早过世，可是他要比其他所有的儿孙都要更蒙福，因为他向神显出善行，他的善行在神面前蒙纪念，在永恒当中也会蒙报答。神要做一件事情，十四节，神要另立一个王来治理以色列。如果取代所罗门的耶罗波安这么糟糕，变本加厉，神当然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取代耶罗波安。在这里先知宣告说，那日期已经近了。耶罗波安呢，二十节告诉我们，耶罗波安作王22年，归与他的列祖同岁，他的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神其实让耶罗波安有相当长的时间坐在那个王位上面，虽然审判他的信息，不管是13章里头的那位神人，在这里亚西亚所宣告的，有的是主动差人去告诉他，有的是耶罗波安的妻子去找的，不管是主动是被动，神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这22年当中给他许许多多的警告教训。可是看起来北国仍然在离弃神的那个方向上继续往前走。我们回过头来看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我们曾经提到罗波安呢，因为北国是10个支派背叛了他，所以回到耶路撒冷，召集了18万的大军要去追打北国，可是却在先知神人的警告之下就回家了。他回家之后做什么呢？如果是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做什么？也许我们很容易自暴自弃，因为10个支派被夺，因为一继位就成为国家分裂的君王，这一些称号，这一些评价，又都是出于神，我们大概很容易进入一种自暴自弃的思想。我们不管做什么，神已经定义我们不会成功，10个支派会被夺走，我们好像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王。可是罗波安呢，他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些事情呢？在罗波安的作为当中，在历代志里头曾经记载，他花了几年的时间修筑了相当多的城市。他一回到耶路撒冷，并没有因为军事行动被神拦阻而自暴自弃，他反而发愤图强，和所有的人一起来建固他的城市。在那个北国10个支派因为苦工太多而不愿意服侍他，他却能够号召南国的支派起来继续建造，显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成功了几年，不过呢，罗波安整个人生并没有延续那一个成功的那一个方向，顺服神、敬畏神的那个方向。这里告诉我们说，罗波安呢，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23节说，他们在各高冈、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换句话说，罗波安在整个国家的建设上面，他也相当的偏颇，对于一些军事的、有关的、国防的，他下了相当的功夫， 以为这些就可以保障他的安全。对于宗教，对于信仰，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当初之所以可以成立，对这些事情他似乎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容让以色列人在所有他们看为合适的地方就敬拜，就足坛，就立各式各样的偶像。第十四章前面告诉我们，神使警告的信息临到耶罗波安，这里呢告诉我们，神也使警告的信息临到罗波安。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华殿和王宫当中的宝物，也夺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于罗伯安来说，那也是当头棒喝。可是呢，罗伯安在整个国政的处理上面，也没有什么其他更直接明显针对于使他失败的原因能够有重新的改正。这南北在分裂之后，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王，不管是北国的耶罗波安或者是南国的罗波安，两个人呢都没有太成功的这个部分。当他们死了以后，耶罗波安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拿达接续他座位，罗波安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也接续他座位，国家的传承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悲观的一个画面。两个人一开始都有很好的机会，两个人一开始也都好像顺服神的带领，可是在那个追求权力，在那个要巩固他们的安全感的过程当中呢，也都离弃了神。在第十五章开始，就让我们看见接续的这一些王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第十五章一开头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这是罗伯安的儿子，他所做的事情。第三节，整个的统治三年的期间，他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成为列王记上下继续所有的王他们的生平事迹一个很重要的总结的表达，好像一个固定的公式一样。这个王呢，他登基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是什么王，哪一年，这个王做王多少年，也许有一些时候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然后他整个做王全部的时间评价如何，他是一个好的王还是一个坏的王，他在信仰上面他对神的态度如何。罗伯安的儿子亚比央很短的时间的统治，基本上呢是一个行恶事的王，只顾自己的享受，不关心这个国家，不关心自己在神面前的态度。然而神并没有使立即的审判临到南国。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这个坏的王能够做王，也仍然使他的儿子能够接替他做王，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也许这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愿意努力，愿意计划，为将来预备，我们也花了相当的时间力气，为了要让我们的人生更成功，更有贡献，我们的财富可以增加等等。在这一些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后代所努力的这一些事情上面，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福气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源头，那就是神。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评价。第九节提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十一节，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去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旁。亚撒这个王在南国当中其实相当的难得。我们看见 北国南国初期的这些君王，很多的建设需要努力，因为南北也因为分裂的缘故，也常常有战争的发生，所以军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可是亚撒在他做王的时间，他做了几件非常勇敢的事情。他的父亲虽然允许有娈童立了柱像，在各地筑祭坛等等，他却把他父亲所做的这些偶像等等全部除掉。不但如此，他甚至于敢把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给他废了，单单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所以亚撒的政策和方向，他的心态非常非常的清楚。圣经也因为这个缘故称他是一个向神存诚实的心的王。从这一些简短的描述里头，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做王长，比如说亚撒做王41年，或者做王时间短，比如说亚比央只有做了3年的时间，长短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关键在于评价我们的神，他如何看我们眼中所有这些事情。在16节开始提到南北两国在初期的时候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南北的交战。耶罗波安和罗波安虽然第一次分裂之后没有打仗，不过14章30节告诉我们后来他们常常打仗。15章16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接续的儿子后代也仍然继续在交战的状况之下。这让被掳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历史，说不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就是因为南北两国原来其实都是兄弟，都是不同的支派而已，他们有同样的祖先，有同样的历史，同样的故事，他们生活在同样一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地上面。可是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他们因为个人的理由，因为自私，因为财富的缘故，常常有争执，常常打仗。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至终他们的势力变成非常衰微，他们被掳到外邦，国家灭亡。这一些历史一方面很忠实的呈现在以色列的初期所发生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一些人回过头来看他们所处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我们虽然读起来这些人名这些地名都非常的陌生，但是我们也可以反省问问自己，在神所给我们的家庭教会，我们所工作的地方等等，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与人和睦，还是即便我们大家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却也是时常征战呢？这个征战的情况在北国在南国都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第16章第1节开始，我们发现神再一次的差遣他的仆人来要影响，要改变这个历史的走向。16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巴沙是神用来取代耶罗波安这个家族的一个新的君王，神让他从非常卑微的情况之下能够成为国家的君王，可是呢，他却没有按着神所赏赐给他的恩典来做，他的行为模式，他的思考，他的价值观等等和耶罗波安如出一辙。所以这里神让先知临到他审判他的话，在我们来说听起来也非常的熟悉。因为你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连审判巴沙家的话都和审判耶罗波安的一模一样，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模式通通都一样，因此他们的审判也是一样。 也许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为模式比较像是圣经当中的哪一些人物呢？在列王记上里头，我们看见了有好的君王，也有只顾自己追逐权力的君王，有碰到审判的君王，有碰到神人来宣告审判的信息或者上帝的启示和教训的时候懂得就驻守，比如说罗伯安听到神告诉他这事出于我之后他就顺服。可是我们也看见在神人审判的信息当中却完全不知悔改，就好像耶罗伯安一样，当他的手伸出去被神刑罚不能弯回，后来又蒙医治却完全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改变一样。到底哪一些王他们的行为模式是我们现在所依循的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跟历史当中的这些人物有相当的距离，可是如果就行为模式就价值观来说其实没有那么远的差距，我们都在走一些历史当中的人物他们所走过的路。也许我们有了相当的距离，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客观，我们需要让这些客观的评断也用在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家庭之上，好像我们所做的可以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而不是一个被上帝审判的道路。谢谢您的收看，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